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都问候家里边嘅弟兄姐妹。
问候家里边的弟兄姐妹。
希望呢种咁嘅打招呼嘅方式喺嚟紧一两个星期就可以结束啦。
希望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在未来的两三周就可以结束了。
有啲弟兄姐妹咧心思比较神密。
有些弟兄姐妹的心思比较慎密。
佢就问牧师一个嘅问题。
就问牧师一个问题。
他说十诫的第六七八言有一个共通点。
十诫的第六七八言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每一句说话只得四个字。
就是每一句的说话只有四个字。
而且呢都是以不可作为开头。
而且以不可作为开头。
那他说你四个字怎样去讲一篇道呢？
那以四个字怎么可能讲一篇道呢？
我想圣经神的话语奇妙的地方在这里。
我想圣经奇妙的话语，上帝奇妙的话语就在这里。
他好像可以给小朋友玩水的一个的水池。
好像就 给小朋友玩水的一个小池子。
也都可以给大笨象冲凉的一个的深不可测的一个的地方。
也可以让一个大象在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方来玩水。
希望呢我们都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尽心。
希望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尽身。
在美国生活期间呢，
在美国的生活期间，
我就为了打发时间呢，一段时间就非常之沉迷小说世界。
为了打发时间呢，我有一段时间非常沉迷在小说世界。
因为呢是免费娱乐嘛，
因为那些是免费的娱乐。
其中倪匡先生所写的小说呢，我几乎每本都看过超过两次以上。
其中倪匡先生的小说呢，我几乎每一本都看了两遍以上。
所以看小说都有帮助我写讲章，因为知道个剧情怎样去发展。
看小说呢，也帮助我能写讲章，因为我知道剧情的发展。
熟悉倪匡先生的背景呢，你都知道他在以前年轻经历很多政治的运动。
那熟悉倪匡先生的背景的话呢，他曾经经历过很多的政治的运动，
他亲眼目睹很多人性的黑暗，
他曾经目睹了很多人性的黑暗，
所以他为了追求自由呢，就冒死偷渡来香港。
他为了追求自由呢，冒死偷渡来了香港。
所以他是靠写作为生的。
他是靠写作为生。
他的小说对杀戮呢是很有深刻的描述。
他的小说对杀戮是有很深刻的描述。
他说呢，他说是他指出动物的世界大部分为了填饱肚子呢先进行杀戮。
他指出杀戮对于动物世界呢是为了填饱肚子来杀戮。
但唯有人类呢是为了啲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者不同意见就展开杀戮的。
那唯有人类呢是为了一些不同意识形态或者意见分歧来进行杀戮。
甚至呢人类是投放大量的资源。
甚至人类呢是投放大量的资源，
想尽千方百计去发明一些高科技的武器呢去杀戮对方，
是想尽千方百计发明一些各种高科技的杀人的方式，
还乐此不疲引以为荣的，
乐此不疲引以为荣的。
讽刺的这种这么可怕的杀戮行为呢，
那讽刺的是这种杀戮的行为，
人类却称自己是万物之灵，
人却称自己为万物之灵。
所以倪匡的结论就是人类的杀戮的行为比动物更低等。
所以倪匡的记录呢，他是说人类
杀戮的行为
杀戮的行为
比动物更低，
比动物更低。
我们今天号称进入一个文明的社会，
我们今天号称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
但你发现暴力在世界各地不断仍然的出现。
可是我们发现暴力在不断的不停的地方来发现来出现，
杀人事件啊，恐怖袭击啊，
杀人事件啊，恐怖袭击，
大大小小的战争啊，
大大小小的战争，
层出不穷，似乎这些手段是越来越凶残，
层出不穷，这些手段似乎也越来越凶残。
到底杀戮是不是人类的天性呢？
那杀戮是不是人类的天性呢？
或者杀人这种行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或者杀戮这种的本质是什么呢？
可能这段时间大家时间多，
这段时间大家可能时间可能多了一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煲过一套的剧、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煲一个剧、
这出剧是2019年在台湾引起非常之广泛讨论的一出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
这套电视剧呢是在2019年、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这套是一套社会写实的电视剧。
这是一套社会写实的电视剧。
它根据2010年台湾有几宗的杀人事件做题材。
这个电视剧呢是根据2010年台湾有几宗的社会杀人事件来作为题材。
这几宗呢都是一些随机杀人的事件。
这几宗是随机杀人的事件。
譬如在高铁的里面突然有人就拿一些武器对一些屠人去杀害。
比如说在高铁里面有人突然拿出武器来对人别人杀进行伤害。
所以呢在、这些事件之后呢他就对那些所谓凶徒啊凶徒的家属啊，
所以这件事之后对一些凶徒或者凶徒的家属
或者被害人的家属啊辩护律师啊，
或者是对被害人的家属还有辩护律师，
或者对精神病患者呢各方面呢进行一些的即是所谓研究，
还有对精神病患者各方面进行一些的研究，
甚至乎呢对一些所谓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些这样的不幸的事件那种的道德操守呢
还有
去讨论，
还有对一些的媒体他们进行报道的时候一些的手段来进行讨论。
我与恶的距离这个剧播出的之前已经引起广泛的讨论。
这套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电视剧在播出之前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
因为活生生的在电视出现一些好像在我们很近距离的呢就原来可以出现这些这么残暴的行为，
因为在一些活生生的还有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些很暴力的行为、
所以呢就他们呢就开始就引起很多的探讨、啊、
就引起了很多的探讨，
到底这种这样的在文明社会出现这么文明的行为那个的诱因是什么呢？
那在这个文明的社会出现了那么不文明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
那不可以杀人，我相信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法律所不容许的。
不可以杀人，我相信是在任何文明的国家是法律不容许的。
犯了杀人罪的必定受到这个的重判。
如果犯了杀人罪的话必然会受到重判。
有一些比较即所谓叫做、人道主义的国家甚至乎根据这样呢是免除了那个的死刑的。
有一些的、国家呢基于这个原因呢是免除了一些的死刑。
但有一些国家又不是这样进行的、哦。
有些国家却不是这样
子。比如昔日即德国的纳粹希特拉呢是以、杀人呢即为作为一种的提倡优等民族那种的理由。
就好像当日在德国纳粹领袖希特拉为例，他是提倡了这个情况。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以即是德国人是优等民族是屠杀了几百万的犹太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他们会觉得他们的民族是高等的，屠杀了很多的犹太人。
以这个作为国家正义的目标。
而这个作为国家正义的目标。
近年大家有时留意这个新闻呢，
近几年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
有些第三世界国家所谓出现一种叫种族清洗，
有些国家出现了一些所谓种族清洗，
其实都是打着一些正义的旗号呢去合理化去屠杀一些不同的人，
他们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帜合理化的 去杀异己，
甚至乎在宗教界的里面呢，
甚至乎在宗教界里边
都曾经出现这些这么野蛮不文明的行为，
也出现了这些野蛮不文明的、行为、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里边，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里，
以前的人是接受婴儿洗礼的，
以前的人是接受婴儿洗礼，
后来呢就出现了一批叫做重洗派的人，
后来出现了一些重洗派的人，
他们就研究新约圣经，
他们研究新约圣经，
他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足够的理据支持婴儿洗礼这个行为，
他们说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足够的理据支持婴儿洗礼这个，
因为圣经提倡是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嘛，
因为圣经提倡信而受洗而得救，
所以他们推翻之前父母为他们婴儿洗礼这种行为，
所以他们推翻了以前父母为婴儿洗礼的这种行为，
他重新是自己认信受浸归入基督，
要重新认信归受基督，
但你 这个可能即系呢个行为当时嚟讲咧系被定为异端。
这种行为在当时来说被定为异端。
受到几位即系所谓我哋叫改革嘅英雄嘅迫害。
受到一些改教英所谓英雄的迫害。
包括当时好出名嘅慈云里啦、路德、马丁路德啦。
包括当时慈运里还有马丁路德
加尔文和天主教呢
加尔文还有天主教
一起发动对这些所谓叫重洗派的信徒的迫害
一起发动对这些重洗派门徒的迫害
他有些就被吊死有些被烧死
有的被吊死有的被烧死
有些是被浸死的
还有的被浸死
甚至乎迫害啲教会领袖喺浸死呢啲重洗派嘅信徒嘅时候咧，
甚至乎在逼死这些受浸派的这个信徒的时候，
佢哋就笑佢哋啦，
就笑话他们。
喂，你哋咁中意浸，而家就喺河里边浸个够本啦。
你们那么喜欢浸，那就在河里边浸够吧。
如果喺嗰个数字统计咧，单单喺嗰段时间系重洗派被杀害嘅人有几千人。
如果单看这个数字的话呢，当时受害者达到几千人。
嗱，如果用今日嘅角度，你简直系不可理喻嘅。
如果用今天的角度来看，简直是不可理喻的。
你试下，如果下个星期阿谢姑娘解错圣经，
如果下一个礼拜谢姑娘解错圣经的话，
我会唔会拉佢入厨房嗰度浸死佢啊？
那我会不会把他拉到厨房把他？
咁啊，呢啲系啲唔文明嘅行为嚟噶嘛？
不文明的
但当时来讲是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来说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
可能你问牧师讲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你问牧师你讲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但你知不知道这些重洗派的信徒用生命换回来的信仰自由呢？
你知道这些重洗派用生命来换回的信仰自由，
就是今天其实他就是我们浸信会的先贤。
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浸信会的先贤。
到了今天我们骤眼看来十诫第六言不可杀人呢，
到了今天骤眼看来第十诫的第六言不可杀人，
可能跟在座的弟兄姐妹没什么关系，
可能跟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相信没什么人有这样的这么激的情绪想着去杀人，是不是？
我相信我们并没有那么很激烈激动的情绪去杀人。
当然了，就是你心里面曾经想杀的人都不少的。
当然可能我们内心也可能有想杀人的情况。
我估计牧师都是其中目标之一。
可能我也是大家的目标之一。
但是如果按十诫第六言，即是那个的后来的延伸呢，
那如果按十诫第六言后来的延伸，
使徒约翰呢就曾经重新这样去诠释。
使徒约翰曾经这样重新诠释。
他说凡恨人的呢就等于杀人、哦、
凡恨人的就等于杀人。
好了，那么在这里停一停了，
这里我们停一停。
你诚实问一下自己，
你诚实的来问一下自己，
你有没有恨过人？
你有没有恨过人？
如果你恨过人你就杀过人的了。
那如果你恨过人的话，就是等于你杀过人了。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的教导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那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教导在我们生活里面呢？
或者这么说，仇恨之心人皆有之。
那仇恨之心人皆有之。
所以仇恨的背，即另一面呢，其实应该是爱人嘛。
仇恨的另一面应该是爱人，
是表示我们对人和生命那份的尊重，
是表示我们对人生命的尊重。
一般如果我们讨论即十诫第六言不可杀人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讨论第十诫的第六言不可杀人的时候，
我们就涉及一些伦理道德的议题，
这就涉及了一些伦理道德的问题。
不可以杀人，譬如可不可以执行死刑呢？
那不可以杀人，可不可以执行死刑？
因为你执行死刑都是杀人嘛，
那你执行死刑也是指杀人，
就算那个是罪犯都是人嘛，
就算那个是罪犯他也是人。
譬如可不可以堕胎呢？
比如说可以堕胎吗？
或者被所谓一些不正当，譬如强奸乱伦的，你都可不可以堕胎呢？
那比如说一些不正当，比如说强奸或者是乱伦的情况之下堕胎呢？
譬如安乐死可不可以呢？
那安乐死可以吗？
如果一个人已经活着是靠一些仪器维持生命，为什么不可以结束给他有一个有尊严的生命呢？
如果人活着是靠一些仪器来维持生命，那可不可以让他有尊严的离去呢？
甚至很多旧约的经文都讲到上帝是审判一些即恶名昭彰的人。
那旧约也有不少经文讲到上主有施行一判恶行昭彰的人，
譬如我们很熟悉的索多玛俄摩拉那种天火焚城，即是全过去毁灭的。
比如我们所认识的索多玛、俄摩拉、天火焚城的事件，
亦都吩咐以色列人呢去攻打啲异族嘅时候，要将我哋全部屠杀。
也吩咐以色列人去攻打异族的时候，把他们全部屠杀。
嗱，呢啲行为都系一种杀人嘅行为。
那这些行为也是杀人的行为。
咁上帝系咪真系好似双重标准自打嘴巴咧？
那上帝是否有双重的标准自打嘴巴呢？
十诫第六言不可杀人。
世界第六言不可杀人。
在翻译上面呢，历来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翻译上呢，历来都出现了不同的。
我们主要归纳了两种的翻译。
主要归纳有两种的翻译。
第一种的翻译呢，它就译做不可谋杀。
第一种翻译翻译成不可谋杀。
第二种翻译呢，就是不可杀人。
第二种翻译为不可杀人。
咁，唉，你哋话牧师唔好喺度玩啲文字游戏啦，系咪？
牧师，你不要玩那些文字游戏啦。
谋杀也杀人，杀人也杀人，有咩分别呢？
谋杀也是杀人，不可杀人也是杀人。
原来谋杀呢系属于一种故意或者仇恨性嘅杀人。
原来谋杀是一种故意仇恨性的杀人。
即系话你系有预谋有计划嘅。
你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但不可杀人呢，就即比较笼统啊，泛指你杀害所有嘅生命。
那不可杀人呢是比较笼统，是泛指任何的杀害生命。
唔同嘅翻译就引申唔同点去理解呢一条嘅诫命。
那不同的翻译引出了很多的不同的理解。
嗱，如果我哋理解翻译为不可杀人嘅话咧，
那如果我们理解不可杀人的话，
我哋就禁止杀害所有嘅生命。
我们就禁止杀害所有的生命了。
咁似乎呢个系唔系一个太理想嘅翻译？
那似乎这个是不太理想的翻译。
旧约亦都定明可以去点啊？去处死一啲严重嘅罪犯嘅。
那旧约也可以容许他们处罚一些很严重的罪犯。
或者咧喺战争上面都可以去灭绝对方嗰啲嘅种族嘅。
或者在战争上也可以灭绝对方的种族。
所以如果我哋将佢翻成不可杀人咧？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不可杀人，
我就点去理解即系话杀人呢一个咁嘅行为？
我们就怎么可以理解不可杀人这种行为？
怎么同律法之间嗰个嘅抵触？
怎么样和律法之间的抵触？
嗱，如果我哋将佢翻为不可谋杀嘅话咧，
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不可谋杀的话，
呢个翻译比较可取。
那这个翻译呢是比较可取的。
换个讲咧，即系十诫第六言所讲紧嘅。
那换句说，第十诫第六言所讲的，
佢讲紧系禁止百姓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你设计去谋害对方。
是禁止百姓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设计来谋害对方。
也都禁止在法律以外的范围去滥杀无辜。
也是禁止在律法容许的范围以外滥杀无辜。
整个这样的翻译的理解呢，就对整个诫命的理解就不同了。
那这个的理解，翻译的理解对整个的经文的理解就不一样了。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
其实你要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你要夺取人的性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人不可以随意去杀害对方。
人不可以随意的来杀害对方。
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等于你宣判了自己是上帝。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等同你宣判自己是上帝。
我拥有那种生杀大权。
我拥有那种生杀大权。
你去可以即是说主宰别人那种的生命。
你可以来主宰别人的性命。
你翻回去圣经，这个唯有上帝才可以做的。
你回到圣经是唯有上帝才可以这样
做。他才是那个生命之主。
他才是那位生命之主。
他才是有权夺取或者赐下那种的生命。
他才可以夺取或者赐下生命。
更严重呢，去到新约呢，
更严重的来到新约，
他将不可杀人那个诠释就指向了不单止是一种杀害对方的生命。
来到新约的进行传谕是不但指向谋杀的行为，
他更指向这个仇恨，
更加指向仇恨。
他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那里这么讲，
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这样说，
他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呢？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
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
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
他将仇恨和杀人呢好像等同成为一种的行为。
他们把仇恨杀人等同了一种的行为。
你拥有这种的行为。
你拥有了这种行为。
你拥有这种恨人的心态。
你拥有恨人的心态。
他下了一个判断，就是永生不在你的生命里。
下了一个判断，就是永生不在他的生命里。
所以呢，如果将这个新约的理解 十诫嘅第六言不可谋杀咧？
所以我们在新约的理解，第六言不可谋杀呢？
唔单止我哋唔可以去对别人嘅生命嗰种嘅侵害，
不单只是不可对人的性命的侵害，
更加咧系禁止一种仇恨嘅心态，
更加要禁止对仇恨的心态。
所以你睇整个新约都教导我哋用爱去取代嗰种嘅仇恨。
所以你再看，在整个新约，我们是以爱来代替一切的仇恨。
因为如果我们从实际的行动去谋害对方一个人的生命的话，
如果我们从实际行动有预谋的去杀害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话，
当然这个是对别人那种生命的侵害，
那当然是对别人性命的侵害，
也都违反了十诫这种所谓的立法的初心，
也违反了立法的初心，
就是对生命那种的尊重，
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大家都可能即留意之前曾经有一位自称基督徒的一位立法会议员，
大家也可能有留意一个自称基督徒的立法会的议员，
在一次公开的场合呢，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他对一些跟他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人士呢，
他对一些跟他有不同意见的看法的人士，
他就讲了一个口号叫杀无赦，
他就讲了一个口号杀无赦，
当然这个他自己要为他的言论负责啦，
那当然他要为自己的言论来负责。
我想评论的地方，他是称自己是基督徒，
我想评论的地方是他称自己为基督徒。
如果按照圣经那种的延伸呢，
那如果按照圣经的延伸，
他这种的仇恨的思维，
他这种仇恨的思维，
或者这种的企图，
或者是企图，
其实都是圣经所禁止的，
都是圣经所禁止的。
甚至如果在新约的诠释之下，
甚至乎在新约的诠释之下，
你这种的仇恨的心态，
这种仇恨的心态，
某个程度都是一种的杀人的行为，
某个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杀人的行为。
所以我们如果回去那种立法的精神，
所以我们回到立法的精神，
正面的来讲，
正面的来说，
我们讲这种的对生命那种神圣的尊重，
我们对生命的一种的尊重，
人拥有尊贵的身份，
人拥有尊贵的身份，
在万物当中被称为万物之灵，
在万物之中被称为万物之灵，
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人的努力，
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的努力，
不是我读了几个学位我的人格就高尚，
不是因为我念了几个学位我的人格就会高尚，
中文都会说你衣冠禽兽，
中文也会说你衣冠禽兽，
你着起西装不代表你斯文，
你穿起西装来并不代表你是斯文，
今天好像得我个着西装的其实人之所以为尊贵，
人之所以为尊贵，
因为上主在创造人的时候，
因为上主在创造人的时候，
他在人的里面吹了一口气，
他在人的里面吹了一口气，
成为有灵的活人，
成了有灵的活人，
我们拥有上帝的形象，
我们拥有了上帝的形象，
这个是上帝造人对生命那份的尊重，
这是上帝造人对生命的尊重，
我们都应该对其他生命的尊重，
我们也应该对其他生命的有尊重。
据闻在德国呢，
据说在德国
有一些喜欢吃鱼的家庭，
有一些喜欢吃鱼的家庭，
他家里就常年备一种的药丸，
他们的家里呢长期备用一种药丸，
所以呢他们如果要汤一些活的鱼的时候呢，
他们要汤一些活的鱼的时候，
他就先给粒药丸那条鱼吃，
他先给那些鱼一些药丸吃，
让他失去知觉，
等他先失去知觉，
然后才汤他的，
然后再宰了他。
据闻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据说也是因为他们对生命的尊重。
我想啊，周董杀鱼不会给粒药吃，
我知道我们的弟兄杀鱼也不会先给他一粒药丸吃，
这个是即系话佢哋对生命、其他生命嗰种嘅尊重，
就是代表了说明了他们对其他生命的一种的尊重。
呢两个月嚟我教约拿书，
这两个月来我教约拿书。
你如果读到约拿书嘅第四章，
你如果读到约拿书的第四章，
上帝系用一棵蓖麻树，
上帝用一棵蓖麻树
嚟感悟呢个嘅约拿，
嚟感悟约拿，
让佢知道生命嗰种嘅宝贵，
让他知道生命的宝贵。
所以上帝创造人类系以人与人之间平等为原则，
上帝创造人类呢是以人人平等为原则。
所以喺创造主嘅眼中咧，
在创造主的眼中，
人系应该唔分国籍肤色嗰种嘅所谓高低嘅，
人是不分国籍肤色来问。化为高低，
我们的分别只有对上帝那种的敬虔，
我们分别只是对上帝的敬虔，
人的所谓高低是扭曲了上帝创造的心意，
人 对人的高低是扭曲了上帝创造人的心，
因为你将人分了等级，
因为你将人分为等级。
圣经说神爱世人，
圣经说人爱世人，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珍爱的，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珍爱的，
所以没人有权去褫夺别人的生命，
所以没有人来有权来褫夺别人的生命。
连佛教都提倡即众生皆平等的一种这样的观念，
连佛教他也提倡众生皆平等的观念。
被称为即近代最伟大的人道主义咧，这个小华尔节医生
被称为近代的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史怀哲医生，
他几十年在非洲那里做宣教，
他有几十年的时间在非洲进行宣教，
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叻的人，
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棒的一个人，
他有四个博士学位，
他有四个博士学位，
全部都是读回来的，
全部都是念回来的，
医学、神学、哲学和音乐，
医学、神学、哲学还有音乐，
我看过他的神学的博士论文，
我看过他神学的博士论文，
不知道他写什么
不明白他写什么。
他在非洲那里行医五十几年，
他在非洲行医五十多年，
他后来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
他后来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
他将所有的奖金在非洲建了一个麻风病院，
他把所有的奖金呢留在非洲建立了一个麻风病院，
他九十几岁的时候在非洲那里逝世，
在九十多岁的时候呢在非洲逝世了，
他安世人呢，即是他的后人按照他的吩咐将他的心脏埋在非洲，
那后人按照他的吩咐把他的心脏埋在了非洲，
他说我的心永远与非洲人同在，
他说我的心永远与非洲人同在。
小怀哲被认为伟大的地方呢，
那史怀哲被认为是伟大的地方，
他这样说，他说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
他说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
每一个活的生命都有价值，
每一个活的生命都有它的价值，
人必须藉着由尊重生命才能够同其他的人和万物，
人必须借由尊重生命才能够与其他人还有其他的万物
建立一个更和谐的相互关系，
建立一个更和谐的相互关系。
今天所有的仇恨杀戮的行为，
今天所有的仇恨杀戮的行为
都是不尊重生命，
都是不尊重生命，
或者轻视对方的生命，
或者是轻视对方的生命。
他说这种所有对生命的尊重呢，
这些对所有对生命的尊重
是发自人内心那种心灵的呼声，
是发自于人类的内心的呼声，
因为我们都是同是受造之物，
因为我们都是受造之物，
我们应该要尊重所有生命的尊贵，
我们要尊重所有生命的尊贵。
唯有当人能够实践尊重生命的时候，
唯有当人实践尊重生命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可以免去伤害任何的生命，
我们才可以免除伤害其他生命的机会，
或者我们乐意去帮助其他的生命，
或者我们乐于去帮助其他人的生
命，这样这个世界才有良性的发展，
这样的话呢世界才有良好的发展，
人的道德才会提升，
人的道德才可以提高。
他说人的宽恕不是同情对方，
他指人的宽恕不是指同情对方，
当你了解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的时候，
当你了解我们每个都是罪人的时候，
我们就很自然去宽恕对方了，
我们很自然就宽恕对方了。
我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我有什么了不起呢？
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
如果不是上帝怜悯
我，今天仍然是一 个罪人，
我今天仍然是一个罪人，
就算我做了基督徒，
就算我做了基督徒，
我成为牧师，
我成为牧师，
我都是一个罪人，
我还是一个罪人，
我只不过蒙上帝怜悯一个的罪人，
我只不过是蒙上帝怜悯的一个罪人。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这样的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如果我们懂得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去尊重其他的生命，
我们就会懂得去尊重其他的生命。
生命对史怀哲来讲充满意义，
生命对史怀哲来说充满意义，
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有意义和价值的，
每一个生命都有意义还有生命的价值。
如果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需要学会尊重其他人的生命，
我们就要学习学会尊重他人的生命，
我们要学习拥抱和接纳所有的生命，
我们要学习拥抱还有接纳其他人的生命。
我们不可以只是将我们的爱局限在我们所喜欢或者我们的家人的身上，
我们不能把这份尊重局限于我们喜爱的人身上。
佢话如果唔系咁样咧，你只不过系一个所谓唔算真正有怜悯嘅人。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算有一个有真正怜悯人的人。
喂，如果我哋人类揾唔到对生命尊重呢一个咁嘅立足点咧？
就说如果我们人找不到尊重生命的这个立足点，
我哋冇办法将呢份友爱去延伸俾唔同嘅人。
我们并不能够把这份尊重爱延伸给其他身边的人。
这个世界永远没有真正的和平，
那这个世界就没有永远真正的和平了。
其实这句话挺有深度，挺有深意，
这些话语都是有深度有意思的。
其实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多份的尊重呢？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多一份尊重呢？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视对方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尊重他的生命？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对方当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呢？互相尊重呢？
从正面我们说的是尊重生命，
从正面来说我们尊重生命，
我们说生命是平等的，
我们说生命是平等的，
生命是拥有上帝的形象的，
生命是拥有上帝的形象。
负面来说当然我们不可以杀人，
当然我们不可以杀人，
无论你杀人有谋杀都不可以，
无论是杀人或者是谋杀都不可以。
但是如果按照新约那种的延伸呢，
按照新约的延伸，
我们那种对人的恨呢，
我们对人的恨
都是禁止的，
都是禁止的。
可能我们就讲到另一个的即所谓层次，就是散播谣言和一种人格谋杀。
我们就会讲到另一个层次，就是散播谣言人格谋杀。
所以如果不可以杀人，我们要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去解释，
那不可以谋杀从一个另一个角度来解释。
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无论任何的事啊，
耶稣曾经说无论任何的事，
你想人怎样待你呢，你就要怎样待人，
你想人怎样待你，你要怎样待人。
犹太的拉比都曾经提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犹太的拉比也提到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他人。
他说凡是你觉得厌恶的事情，你就不要同人这样去做，
凡是你觉得厌恶的事，你就不要像人这样做。
如果喜欢看电影的弟兄姐妹呢，
如果喜欢看电影的弟兄姐妹，
可能你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
可能你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
香港的张曼玉都曾经拍过这出电影，
香港的张曼玉也拍过这个电影。
阮玲玉是1910年在上海出世，
阮玲玉她在1910年出生于上海，
是被当时视为30年代上海滩第一美人，
她被公认为在30年代上海滩的第一个美人。
但她是25岁的时候就服毒自杀，
她却在25岁的时候服毒自杀，
很年轻就结束了她的生命，
很年轻就结束了她的生命。
她自杀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说话，人言可畏，
她自杀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人言可畏。
翻查阮玲玉的生平呢，
翻查阮玲玉的生平，
他爸爸很早就离开世界，
他爸爸很早就离世了，
所以他就跟随妈妈在一个大户人家那里做这些工人，
他就跟随了他妈妈在一个大户人家做佣工。
因为长相那个的清秀漂亮，
因为他长得清秀漂亮，
就被少主人热烈地追求，
就被少主人热烈地追求。
但是在当时封建的社会呢，
在当时的封建的社会，
门当不户对，
门当不户对，
就被那个的主人家呢就即极力的反对，
就被主人家极力的反对。
咁少主人呢就即为爱就牺牲那个的家业，
那这个少主人呢为爱就牺牲了家业。
咁但系又呢啲少爷仔又养唔起个家，
那这些少爷呢却养不起家。
结果呢阮玲玉呢就去报考即电影即拍戏。
结果这个阮玲玉呢就报考去拍戏，
谁知就一炮而红，
就一炮而红了。
九年的时间拍了29部电影，
九年的时间他拍了29部的电影，
被当时视为十大最受欢迎的明星，
被当时视为十大最受欢迎的明星。
他由一个所谓小女人变成一个璀璨的明星，
他由一个小女人变成一个璀璨的明星。
他不单止要养家，还要满足丈夫那种嗜赌那种的坏习惯，
她不但要养家，还得要应付丈夫赌博的嗜好。
后来因为那个的即日本侵华的战争，
后来因为日本侵华的战争，
她就即同丈夫逃离了香港，
跟丈夫逃到香港了。
在香港呢就遇到她生命中第二个男士，
在香港呢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位男士，
一位即富商呢就对她即投资俾拍戏，同埋好倾慕佢不断嘅追求。
因为富商呢投资拍戏， 还有对她展出了热烈的追求。
咁你谂下一个女士，
你想想一位女士，
自己嘅丈夫又唔争气，
自己的丈夫不争气，
另外有一个咧就即系所谓非常之吸引嘅一个对象。
另外有一个非常吸引的对象，
咁此消彼长咧，就反正赢咗佢个芳心啦。
此消彼长呢，这位富商就赢了他的欢心。
但阮玲玉嘅前夫咧就唔甘于失去一个经济支柱啦。
阮玲玉的前夫呢就不甘心，失去了这个经济的支柱，
就不断咧喺啲传媒里边发一啲嘅重伤佢嘅说话。
不断地在媒体呢发表了恶意的重伤
的话，反正任何难听的说话都讲了，
反正任何难听的话都讲出来了。
所以终于在1935年呢，
终于在1935年，
阮玲玉没办法即系应付呢一啲咁嘅闲言闲语，
阮玲玉没有办法应付这些闲言闲语，
留下咗人言可畏呢四个字就自杀身亡，
留下了人言可畏的这句话就自杀身亡了。
人言可畏可以讲系一种，即是所谓叫人格谋杀，
人言可畏呢可以视为一种人格的谋杀，
在滥用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
滥用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
绘形绘声，即是去描述当事人好像做了这些事情，
绘形绘声的对当事人造成了一些的伤害。
现在新闻都有一种这样的提法的，
现在的新闻也有这种的看法，
我们有一种叫黄色新闻 Yellow Journalism，
我们有一种看法是叫黄色的新闻，
它不是指色情新闻，
它不是指色情的新闻，
是讲一些八卦新闻，
是指八卦的新闻，
即是好像讲到在现场真的一样这样去讲，
就好像在现场好像很真的一样，
为求目的不择手段这样去报道一些歪曲的事实，
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去报道一些的新闻。
咁可能大家会问啦，现实当中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呢？
那现实中呢，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呢？
对别人指手画脚，其实好容易嘅啫。
对别人指手画脚，其实是很容易的。
人哋反唇相向，我哋嘅感受又点呢？
人家反唇相向，我们的感受又如何呢？
有人认为咧，喺教会里边最缺乏嘅人与人之间嘅欣赏。
有人认为，即系教会最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欣赏。
我哋睇程序表都系噶嘛。
我们看程序表也是。
有几千个字打啱你都唔会睇到嘅。
有几千个字打对了，我们看不到。
打错一个字，你哋就马上挑到出嚟。
那打错一个字呢？大家就很容易看到。
我哋唔系叫做所谓叫隐恶扬善。
我们并不是说要隐恶扬善。
呢个系讲紧一种人性。
这是讲了一个人性。
我哋将别人嘅缺点就无限放大。
我们把别人的缺点无限的放大。
将自己嘅缺点咧，我哋又往往咧有意无意咁缩细。
那把自己的缺点有意无意的来缩小。
所以现实当中有几多嘅人系因为人言可畏或者人格谋杀而黯然离开教会呢？
那在现实中有多少人是因为人言可畏或者是人格谋杀而黯然的离开呢？教会呢？
我想大家都听不少这些故事。
我想大家也听过不少的这种故事。
当然有些可能是自己误会啦。
当然可能有些人是自己误会。
有些是可能他的性格上面一些不够成熟啦。
或者有些人是在性格上的不够成熟。
但是有时候人那种闲言闲语，
但是有的时候是人的闲言闲语，
或者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或者是说的人没有心听的有意，
结果造成别人的伤害，
结果造成了对别人的伤害。
现实当中有几多的人喜欢站在道德高地那里对人评头品足呢？
在现实当中有多少人会喜欢站在道德高地对别人评头品足呢？
现实当中有几多人因为受不住别人的闲言闲语而对信仰失去信心呢？
在现实当中有多少人因为受不住别人的闲言闲语而对信仰失去了信心呢？
现实当中有多少人因为人言可畏结果朋友都反目成仇？
那在现实当中有多少人因为人言可畏跟朋友反目成仇呢？
没错，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或者在家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会有杀人这种这样的行为。
没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或者在家中的弟兄姐妹也没有说想对杀人的这种，
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人，
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人，
我们不会伤害别人的生命，
我们不会伤害别人的生命。
但今天早上我想讲，不可杀人的另一面是尊重生命。
今天早上我想指的不可杀人是指对生命的尊重。
我们基督徒要做和平之子，
我们基督徒要做和平之子，
在仇恨之处播下爱，
在仇恨之处播下爱，
在怀疑之处播下盼望，
在怀疑之处播下盼望，
在憎恨之处播下 下宽恕，
在憎恨之处播下宽恕，
这个是从正面去符合不可谋杀这种这样的教导，
这是在正面来说符合不可谋杀的这个教导，
也都包括那种的对人那种闲言闲语的人格谋杀，
也包括了对人别人闲言闲语的人格谋杀，
同样是讲说话，
同样讲话，
我们可以讲一些说话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可以讲一些话语来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然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一句的说话，
当然也可以因为我们的一句话
摧毁一个人，
摧毁了一个人，
或者毁了人一生，
或者是毁了人的一生，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重新对不可杀人或者不可谋杀有一个新的理解，
重新对不可杀人或者不可谋杀来一个全新的认识，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